瓦格纳一日兵变，普京还是旧日的普大帝吗？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金发动的军事政变，从清君侧开始，发展到矛头直指普京，最后竟以避免俄罗斯流血为名，在进军到距离莫斯科仅200公里处鸣金收兵。震惊世界的军事政变仅仅持续了一天，但是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拉开了改变俄乌战争进程以及普京政权政局动荡的序幕。瓦格纳军队化变改变了俄乌实力对比，对于乌军进展缓慢的大反攻有什么促进作用？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斡旋的停火协议细节尚不为外界所知，那么普京为平息病变，平息这个兵变做出了哪些让步呢？普里戈金已经公开打出了反对普京的旗号，那么俄罗斯战时政局将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魏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刘先生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您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魏先生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6月24号，瓦格纳首领普里戈金发动的一日兵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谜，其中之一呢，便是啊，瓦格纳进军这个俄军南方司令部驻地罗夫托斯，然后呢又北上进军，直到距离莫斯科200公里处的时候，一路如入无人之境，震惊了俄罗斯和全世界。首先来请教纽约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瓦格纳兵变？叛变的雇佣军长驱直逼这个莫斯科，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其中有什么复杂背景呢？
对，这个当然刚正如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是完全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变数啊，为整个乌战，为整个俄国自己本身的这个政局都投下一个没有办法预测未来的一个新的事件发生。这可能是这个乌战结束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普京自己本身政权结束的开始啊。那么您刚刚提到的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瓦格纳兵团的这个部队一路这个如入无人之境啊，直逼到这个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当时也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准备，包括这个几乎进行这个宵禁啊，然后四处就摆出所有阻挡可能要让部队进到这个莫斯科城里的各种措施，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格斗啊，这个莫斯科自己俄军的这个直升机被打掉，然后这个瓦格纳兵团也有一些损失。那么现在大家很奇怪的是说，为什么这一路上基本上没有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抗啊？那个老百姓的这个表现呢是相当消极或者是保持沉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感觉到说，这个瓦格纳这个兵变所做的这个诉求啊，跟这个整个战争所对这个俄国人民所造成的这种焦虑跟疑惧跟这种讨厌跟厌恶，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所以当他这个部队往前开进的时候，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阻碍啊，也没有看到任何人出来反抗他。这说明在某一个程度上，这个瓦格纳这个普希金这个本身的做法是有他一定本身他自己所谓的正当性。可是呢，这里头背后还涉及到这个自己啊，瓦格纳兵团跟这个俄国这个军方本身之间所造成的一些矛盾，特别是乌战爆发以来所造成的这个矛盾。那这个矛盾现在就以这个兵变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知道，这瓦格纳兵团其实它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对外的啊，它是对外的一个佣兵的，在叙利亚啊，在这种中东啊、非洲地区，它是做了很多替为俄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做了某一个方面的这个侧护的这个作用啊。但是呢，很少在这个俄国本土上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一次它基本上在对乌战争中间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这个作用。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呢，基本上让俄国自己本身的部队相当难堪，相当难堪。那么在最近在这个乌东这个战争，巴赫穆特这边的战争之内，这个瓦格纳部队发挥了很大很大的力量，跟这个乌克兰的部队基本上发生这种殊死战啊，拉锯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啊，这个 Prigozhin 自己本身有他的这个战功，他自己慢慢慢慢累积他的这个政治资本，这些事情都让普京跟军方发生到一些紧张。所以这个事情要说的话，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基本上普京就已经签署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个军方啊跟民间之间还有其他单位之间进行采购还有服务的一些这种合约的规定，新出台的规定，这个规定在7月1号要实现。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这个基本上让这个 Prigozhin 这边就觉得很紧张了。这意思就是说叫收编呐、啊，要收编这个往来啊，到的正式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俄国的部队里头，这里头就产生一定的很大的张力。那么这个张力就造成到了最后，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所以这个 Prigozhin 他一直炮轰这个国防部部长啊，还有这个参谋总长这些事情，说明了一定他的真正的这个目的敌人是这个看起来是在这两个人身上，但是真正的目的呢还是在普京的身上。所以他这样子的做法呢，虽然暂时啊，刚刚您听到一天的这个政变兵变就结束了，但是上事实上已经在这个普京的这个背后、啊、深深砍了一刀。这个普京现在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认真去处理这个事情。
好的，就是说呢，这个。长途啊跋涉进军莫斯科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是一个谜。刚才呢，这个魏先生给大家解了这个谜。另外一个不解之谜呢，就是瓦格纳逼近莫斯科200公里处的时候，普里戈金突然偃旗息鼓，鸣金收兵，让普京和俄罗斯松了一口气，让主流国际社会则是扼腕长叹。我来请教香港刘孟雄先生，大家都懂得啊，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军事政变，特别是军事政变，你不搞到底，你就无异于是自杀。那么普里戈金他为什么突然罢手，功亏一篑了？
原因很简单，大概是5条。第一，以那个普里戈金里头，他率领的20000多的雇佣军。如果说要操纵俄罗斯整部国家机器，或者夺取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国的政权，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说，普里戈金之所以在过去的30年由一个厨师一直爬上来，做了这个瓦格纳雇佣军集团的头头，背后里头啊，这个。普京对于他的扶持是主要的原因。但是6月24号上午的时候呢，普京总统这个在电视演讲里头就把这个普里戈金里头他们的行径啊，定性为叛国，那么就变成了列整了，就那个普京并不接受他这个普里戈金所谓清君侧的这么个说法。那么这样来讲呢，一下子的釜底抽薪啊，就这个。没有了普京的支持，那个普里戈金就什么都不是。然后第三，作为这个瓦格纳里头这个雇佣军啊，他的这个军火经费薪金奖金啊，是靠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以及总参谋部里头啊所提供的嘛。那么现在来讲呢，就这个普京总统把他们宣布为叛国，那么所有这些这个来自那个国防部啊，俄军总参谋部里头，他的那个军火啊，经费啊，薪金啊，奖金啊，全部都泡汤。那么当然是军心动摇了。然后来讲呢，跟着这个第四，就是这个普里戈金啊，他在这个圣彼得堡里头的这个瓦格纳里头那个的总部被那个俄罗斯这个安全局里头呢。收出了41卢布的现金，那么这个就问题大了，成为压垮这个普里戈金的最后的一根稻草。为什么呢？那些雇佣军肯定认为，哇，41卢布里头的现金，那你是不是这个克扣了我们的血汗钱了？这样，那肯定要找这个普里戈金算账的嘛。所以就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五点来讲呢，不要忘记啊，普京是克格勃出身。他有可能透过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以及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总统埃尔多安里头呢，就可能是控制了普里戈金里头的老婆孩子，抓住了这个他的软肋。那么这样来讲呢，普里戈金就无所施其技，所以啊就 为什么来讲呢？一天从那个开膛到散水啊，那么就是24小时啊，它的兵变哗变就落幕了，就是以上的5点原因。
好的，那么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普里戈金可能也很困难，但是呢，现在外界报道他的瓦格纳叛军从几千人到25000人，普里戈金本人他也说，我这次进军莫斯科，我有25000人。您觉得这个兵力究竟有多少的？
我觉得来讲呢，他真正能够去进军莫斯科的来讲呢，无非就是5000到10000人而已，
不过几千人。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人家也没有卸这个路障啊，没有什么那个埋地雷啊，也没有这个派军队在这个高速公路里头去这个去阻止。
嗯，
你要知道，他们就从那个罗斯托夫去莫斯科啊，那是1000公里的。
对，
那你说那个从这个罗斯托夫去到离莫斯科20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是这个前进了这个800公里，人家就不当他一回事而已。
那
不要忘记了，俄罗斯现役的有115万的那个现役的军人，
嗯，
另外还有这个后备那个预备役的有200万人，还有海军、陆军、空军，还有空降军、火战军，那个变成来讲呢，人家杀鸡不用牛刀，所以呢，变成来讲呢。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呢，就我觉得任何觉得普里克金这个区区那么20000多啊，或者是10000几千的雇佣军就可以那个推翻普京总统取而代之，那既没有这样的政治基础，也更加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
好的，
谢谢。
好，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这个发表了他们对于一日兵变的这个看法，俄罗斯一日兵变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一位叫Ronaldo 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他这是指普里戈金啊，他令普京消除所有障碍，兵力大增，瓦格纳军队把他据为己有了。另外一位，普希金地狱三头犬，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未来会有更多。普里戈金、洗里戈平、金里戈恩，这人挺有意思。另外一位叫 H， 他说被自己的亲信背叛，被自己一手培养的武装势力逼宫，竟然还发动兵变要推翻自己。普丁丁颤抖中，独裁者的悲歌。另外一位叫小米，他说普大厨的厨艺普大帝不满意，吃完了赖账不给钱，普大厨急了，追着打着要钱，幸好卢大叔过来解围，普大帝这才免遭一劫。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很有意思，他用这个调侃的口气呢，把这件事说明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瓦格纳兵变虽然看到转瞬即逝，但是它的影响却不容小觑。首先来看一下对乌克兰战局的影响。众所周知，瓦格纳雇佣军呢是专替普京干脏活、打硬仗的，这个外界大都同意。此后，恐怕乌克兰战场将见不到成建制的瓦格纳雇佣军的身影。我来请教魏先生啊，瓦格纳这个兵变对于俄乌战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会有几多影响？会不会促进进展缓慢的这个乌军大反攻呢？
就目前看来，瓦格纳兵团基本上是独立于啊，虽然它跟这个俄国部队之间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外交上也有一定的关系，可是基本上是一个独立作战的一个部队，它基本上不受啊俄国这个国防部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指挥，但它的确是一个俄国主要的一个对外力量。那么现在如果把瓦格纳兵团啊正式收编了，就变成是国家的这个组织之一。我们要看这里头并不见得100%能够容纳、能够吸收啊国这个国家正规军能够吸收或容纳这个瓦格纳军团的所有这些成员，所以这里头未来的这个调和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乌克兰战场上，如果现在就是要乌克兰这个瓦格纳部队去做这些实际上的这种打 这种攻击工作，而且现在把它收编的话，那么对这个瓦格纳这个兵团的这个士气有一定大的这个影响啊。
嗯，
所以不见得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做法中，未来的攻击方面之间，这个乌克兰这边这个俄国这边会占这个上风，这是个非常非常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我们知道乌克兰这边也正在发起或者是说逐步在发起这个全面的反攻，它对于每一个地方寸土必争。那么乌克兰部队我们现在知道，它跟瓦格纳部队在过去6个月之内可以说是阵阵殊死战，俄国部队自己本身都不愿意顶上去做，所以现在经过这个还有这个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射频的这个结果啊，现在基本上瓦格纳部队所诉求的事情，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他所诉求的是什么？这是一场不对的战争。他已经把这话讲得非常明白了，是为了这些高官，是为了这些政治精英所发动的一场战争。所以他在这个基本上透过这个社群媒体，他基本上已经摧毁了这一次作战，这一次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真正的这个所谓正当理由。这个东西对于俄国自己本身的这个士气跟军心来讲是有很大，特别是在后方的这些家庭来讲，这个军属来讲，他知道这个仗根本是乱打白打的。
嗯，
所有的这些所谓这个北约东扩啊什么这些，这个理论完全被消失掉了。而且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这个是这个就刚刚说的是普京最亲近的一个盟友，所以在这个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效果正在这个慢慢在扩散当中。
嗯，
所以对乌克兰来讲是有很大的影响。
好的，那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斡旋的这个停火协议呢，具体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普京恐怕不得不在普里戈金这个清君侧这个主要条件上做出一些让步，也就是说解除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这个职务。我来请教刘先生，您觉得普京会不会做出这样一个让步？俄军指挥系统的这个如果改组的话，对于俄军士气、军心和军事部署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作为普京他作为俄罗斯三军最高统帅是不可能做这个让步的。
嗯，
因为国防部长那个绍伊古总参谋长那个格莱西莫夫，这些都是由这个普京他亲自去任命的吗？如果由这个普里科金他们一闹，你就把这两个人去切掉，那么你对普京作为最高统帅的这个权威权力不是这个算是殆尽了吗？
嗯，
所以呢我觉得普京是不会允许这个尾巴咬狗这个状况去这个所左右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呢，讲到何况我刚才讲到嘛，那个绍伊古这个国防部长那个西莫夫总参谋长，他们统帅的是有115万的现役的军人，200万的这个后备役的这个军人，一个海陆空还有那个太空军，这些的火战军啊，什么空降兵这些，就是说绍伊古格拉斯莫夫他们所处的一边是西瓜，但是你去那个什么20000来人的雇佣兵，这个瓦格纳集团里头呢只是一粒芝麻。所以我觉得普京没有理由为一粒芝麻去舍弃这个西瓜，也就是说绝对不会答应那个普里克金里头所要求的换那个绍伊古国防部长啊、格拉西莫夫总参谋长这个职务，我觉得他是不会的。而且那个现在呢，从那个军事上啊、政治上啊、道义上啊、经济上来看呢，那个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战争的是一定会以失败告终。这个到时候来讲呢，就普京留着绍伊古啊、格拉西莫夫这些人呢，就可以作为替罪羔羊来那个，就是弃车保帅。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这两个往后可以做替罪羔羊的人了，怎么可能现在提前把他们推出午门斩首呢？不可能嘛。
Okay， 好的。分析的有道理啊。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呢是仙人掌，他说普里戈金的这个政变与我的观察现在只是按下了暂停键，因为目前普京与普里戈金两个人都暂时失踪，如果普京已经平息了这场危机，按道理应该出来宣布这场危机得以平息，而普里戈金呢也不知去向，总感到是个谜，还是有变数的。 华华兰，说普里戈金作为普京大帝的御厨，可以说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说起来，两人的关系始于当年普京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期间。作为普京当年出入高档餐馆，就经常光顾普里戈金的这个高档餐馆。后来呢，普京担任总统期间又将普里戈金作为御厨留在身边，因此瓦格纳是以餐饮企业起家的。后因克里米亚危机，普京为了干涉他国纠纷，军队介入不太妥，于是普京成立私人雇佣军，也就顺理成章。另外一位石进，他说俄罗斯兵变呢，只能说是上半场的结束，下半场即将要开始了。因为刚刚掌握核武器的普里戈金可不是省油灯啊，好戏还在后面啊。还有一位呢，叫相生世之，他说呢，这一次瓦格纳之乱会不会是普京和普里戈金唱双簧，找借口清洗国防部军官？总之很多很多的谜，确实这个谜呢是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给大家解了一番，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还是看到许多这个不理解的地方，我们下面在讨论过程中看看能不能回答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的问题。说到清君侧这个问题呢，普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自己昔日御厨出身的普里戈金呢，在战争中势力不断扩大，终于成为统领雄兵的一个军阀，公开喊出挑战自己权威的口号和言论。我来请教魏先生，受瓦格纳兵变打击最大的，外界都这样认为，就是普京的权威和他的地位。那您怎么看这个普大厨对普大帝的这个挑战及其后续的影响呢？
对，这个当然，这个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看啊，这个这么亲信的人，然后握有重兵，你不管那个人数多少，而且实质上他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主要的功用，这个人对于普京做出这样子的判断，虽然他从头到尾没有指名讲到普京，但是事实上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刚刚要补充一下，这个肖伊古好像在今天有露面，如果是具有露面的话，当然就这个就符合刚刚刘先生说的，那基本上暂时不会动，因为动的话就专门证明自己本身有问题。但是在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势必要会做一些清理的工作。因为现在你如果看的话，这个一般市井小民看到这个电视上访问这些莫斯科人都觉得说，哎，好像政府应该做一些整理了，有些人事上应该要调动了，所以这个是大概后续会要慢慢出来的。但是我要讲的，如果回到说是这个瓦格纳军团这个东西来，我们知道瓦格纳军团现在他在别的地方还继续有着作战，在叙利亚，在利比亚，在这个中东，还有这个非洲几个地方都还有作战。如果你现在把它收编的话，这里头还有很多问题，那你在海外作战的这些人该怎么办？这些人如果作战不让他们作战了，把他们抽回来调回来的话，瓦格纳兵团在海外的这个势力啊就减少的情况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些国家来讲，得到俄国的支持减少了，那么这就会产生一定的连锁作用，包括美国，包括中国作用，都会在这些不同地区产生一些变化。所以普京本身要对瓦格纳兵团所做的一些决定，以及对于这个 Prigozhin 这个本身所做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看起来的结果应该就是说，他已经透过，因为他基本上这个东西他授权给这个卢申科才能去做这个谈判，卢申科他自己怎么说他都没有办法在这两个之间说我说了就算，他才得到这个普丁的这个授权去跟这个 Prigozhin 然后谈出来这个结果，所以这里头已经取得一定的这个所谓的信任跟目的，让他这样子去离开。所以我们后来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说，第一个高层人士会不会有任何变动，然后再对乌克兰这个战局来讲，会不会继续有这个出动的情况，另外就是看普京在跟这个他在什么时候会出面，会提再去讲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才会可能是为我们现在所做的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会得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答复。
好的，那么尽管今天国防部长绍伊古露面了，但是正像这个魏先生所说的那样啊，我们还得后续观察，看看这个人事的调整可能是呢，这个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瓦格纳兵变夭折了，中国网民是一片喝彩啊，称普京大帝威武，说这个 普大帝威武啊，普大厨不识时务。那么现在中国网民的说法，现在普京还是昔日的普京，俄罗斯还是昔日的俄罗斯。那么果真如此吗？我来请教刘先生。网上有人把瓦格纳对普京的背叛比作林彪对毛泽东的背叛，普京的强人地位、统治合法性以及民心都将受到极大的削弱。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次这个普里科金里头的哗变，跟当年这个林彪913事件的出走啊，都是这个把这个普京和毛泽东从神坛上啊推了下来，还原为人，从神还原为人，这么一个演变。因为在这个普里科金而言，他在1994年，当时普京刚步入政坛，出任前苏联的列宁格勒的副市长的时候啊，就交上朋友。那个普里科金呢，就是一个餐厅的老板嘛。后来来讲呢，大家成为莫逆之交，他一直就变成就后来就这个在前几年成为这个瓦格纳里头这个雇佣兵的头头。因此呢，这个也是跟那个毛泽东当年在1928年井冈山会师之后，一直到30多年之后的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里头，把林彪立为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那个是差不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当年我在上山下乡的时候啊，听到1991年啊，1971年啊，那个913事件的传达的时候啊。最震惊的不是说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而是最震惊的是571工程机要这个林立果他们小舰队啊所撰写这个文件，那个是真的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晴天霹雳。哦，原来毛泽东，你说他明察秋毫，怎么把一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人树为这个接班人、亲密战友呢？所以这个571工程机要啊，对毛泽东的那种口诛笔伐、啊，那个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我们是一个思想解放。同样这次来讲呢，瓦格纳啊的这个头子这个普里科金，他在6月23、24的时候呢，他的视频里头呢，就痛批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啊，我是错误的。他说，既不是为了解放乌东的这个俄罗斯人。也不是什么那个要解决乌克兰所谓的纳粹分子，不，那完全是为了满足俄罗斯人的狂妄、自我、权力愚蠢。那么一下子，这位在这个巴赫穆特一战成名，被一些人捧为一代名将的这个普里科金，他亲口把俄罗斯去年2月24号。这个进军乌克兰呢、这个趁热的性质、非正义的性质，最后的一块这个接手布啊，布了下来，在暴露于这个全世界面前。所以，这个普里科金那个对俄罗斯趁热乌克兰战争的那个揭露啊，无疑就是当年林立果的571工程机要一样，也就是把这个曾经宣称啊。给我20年，我还给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个普京啊，从神坛上推了下来。所以尽管是一天的这个军事这个政变了，就这个落幕收场了。但是他把这个普京从神坛上推了下来，往后来讲了，这个普京的政治生命啊，进入倒计时，这是肯定的。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深刻地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瓦格纳的一日兵变没什么了不起，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戳破了普京的神话。正像刘孟恒先生说的那样，恐怕普京的这个政权的统治进入倒计时。最后，我们现在时间呢，剩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我们呢，用我们听聊天室里一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进入下半场。这位答案一位叫答案的这位观众，他说这样的评论： 反叛是专制体制、军事制度运行的结果，即使是最熟悉、最信任的人也会这样。战争已经到了一年半，越是持续，就越会暴露俄罗斯的制度问题。好，我们感谢魏碧洲、刘梦熊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